约书亚记二。
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以后，在吉甲待了一段时间，他们把石头立起来，把从约旦河取的12块石头立在吉甲作为标记，让后代可以纪念上帝当年如何为他们弄干河水。在旧约圣经中，纪念上帝的作为很重要，他们时常被提醒要纪念上帝为他们做的事。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领受饼和杯就是为了纪念耶稣，我们需要时常被提醒上帝过去为我们做了什么。他们喜欢立石头来纪念，而且还是立12块石头，每个支派一块。另外他们还做了一件事，这新的一代都没有受过割礼，所以这一代所有的男人这时候都受了割礼，行完割礼以后必须要待在营中等身体复原。这个时候身体疼痛，如果遭到攻击会很难抵挡，要是耶利哥人晓得这件事，就可以攻打他们，轻而易举地打败他们。还好耶利哥人不晓得，几天以后他们就可以动身了。他们一过约旦河，天就不再降下玛纳，因为约旦河对岸十分肥沃。你今天如果去约旦河，那里是一个绿洲，耶利哥的葡萄柚和柳橙大概是全世界最好吃的，在座有几个人去过。所以他们一过河就有蔬菜水果和食物可以吃。他们称那个地方为吉甲，意思是滚开，因为上帝把埃及的羞辱从他们身上滚开了。如今可以忘掉埃及的事，他们已经进去了。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约书亚决定亲自绕着那城走一走。他决定在晚上出发，当他绕着那城走的时候，遇到一个带刀的男人。他问那个人，你是站在哪一边的？那个人回答说，不是。这个回答实在很妙，你是站在哪一边？是我们还是他们？不是。然后那个人对约书亚说，重点是你站在哪一边？你站在上帝这边吗？原来那个人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认为那个人是一位资深的天使长，我不认为他是上帝的儿子，我认为他是资深的天使长，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不过你也可以有别的看法，这里的重点主要是在提醒约书亚，他并不是耶和华军队的最高统帅，他只是统帅下面的一名军官，这是一个温柔的提醒。接下来他们就出发去征服那地。各位，我前面曾经说过，他们先从中间攻进去，再来攻占南方，最后攻占北方，很高明的战略。攻占头两座城的描述要多过后面的那些城，这是因为头两座城非常重要，一个很正面，一个很负面，一个结果是大胜，一个则是大败。他们在耶利哥城大胜，古耶利哥城今天还在，距离现代的耶利哥城只有几英里之远。这些照片拍的其实并不太好，参考看看。这是从约旦河谷看对面的摩押山地，那里是约旦河，这里是耶利哥的绿洲。各位可以看到中间有一堆废墟，高过周遭的一切，显然这只是一座大土丘，这是我们所称的古城冈。古城冈其实只是很多座城市的废墟在同一个地点上一层一层的往上盖，他们会在被摧毁的旧城上往上盖新的城市，渐渐就变成了人造山。英国有些老村庄的房屋前门比道路要低很多，这是因为多年来不断的在同一条街道往上铺路，古城冈就是这样形成的。考古学家可以把它一层一层的拿掉，但是这样做会摧毁遗迹。另外一个方法是从中间往下纵切，取下一片，就像千层糕一样，然后从每一层的陶器来推测废墟的年代。他们当初就是这样挖掘这座古城冈的，就像一座山丘， 从空中俯瞰会看到耶利哥绿洲的果树，但是这里是旧约时代的古城，现在则无人居住了，你可以看到只剩下一堆废墟。考古学家从中间切出一条沟，挖掘出了全世界最古老的建筑，我等一下会给你们看。他们发现耶利哥是目前所知全世界最古老的城市，年代很久远，可以追溯到西元前8000年。其实里面有一个建筑，我们来看这张图片就知道，是一座圆塔，里面有螺旋梯，今天他们在上面铺金属架，那是因为直接走在上面会破坏那些石块。这座圆形碉堡可以追溯到西元前8000年，已经有10000年的历史，这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城市，这是考古学家从中间切出一条沟才发现的。他们也发现这座城有许多特色，其中一个罕见的特色是有双层的城墙，两层城墙，内外墙两墙之间相距15尺，外墙的厚度有6尺，由石块砌成，内墙的厚度有12尺，由砖块砌成。这对以色列人是很大的挑战，这可是一座坚固的堡垒。不过发生了一件事。好吧，现在我先把照片收起来，来看看耶利哥。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古城钢的纵剖面，我们可以看见不同年代的城市一层一层的往上盖。约书亚时代那座城所留下的遗迹不多，只有这里还剩下一点，那是约书亚时代后铜器时代的那座城，这是今天的主要街道，巴士会带你到这座土丘的旁边，旁边这条泉水供应耶利哥所有的用水，是很干净的泉水。各位记不记得这泉水在以利沙时代有辐射性，后来以利沙行神迹把水治好，这个地点盖过几座不同的城，这是新石器时代的前陶文化，再来是新石器时代的陶器文化，这一层是铜器时代早期，再来是铜器时代中期，接着是铜器时代后期，只剩下一点点遗迹了，铁器时代最后那部分只剩下一些土。他们在这里找到了残留的城墙，才发现有双城墙。这座城墙限制了耶利哥城的面积，但是人口会增加，那他们怎么解决呢？他们在两道墙的中间搭桥，在上面盖房子，想办法去抢到一点点的空间，所以这是一座拥挤的小城。房子盖在6尺厚的外墙上面，两道墙中间，还有12尺厚的内墙上，而这些城墙有30尺高。你要知道，这座城已经是盖在以前旧城的废墟上，所以又加盖了那么多的房子之后，城墙自然不是很稳固。你看得出来吗？我不是要否认神迹，只是要帮助你们了解当时的情况。只要有个小地震，就可能会震垮城墙。至于上帝是不是用地震把城墙震倒，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其实也许光是发出大响声就可能会把它震垮。很有意思的是，上帝吩咐他们吹号角，他们顺服上帝的吩咐，圣经说他们一吹号角城墙就垮了。有些歌手的肺活量很大，只要唱对音就可能会把灯泡给震破。也许上帝早就知道那些城墙盖在山坡上本来就不稳固，他们又加盖了那么多的房子，所以会倒下来，根本是自找的。当然我不知道真正的祸因是什么，总之上帝吩咐他们绕城7次，一天一次，完全不要出声，然后在第7天吹号角。于是他们吹了号角，就像这样的号角。我练习了整个晚上，声音很特别， 想象那些号角同时吹出同一个音，百姓使尽吃奶的力量大叫。经过无声的六天，这个响声一定把耶利哥城里的人给吓坏了。这个时候城墙倒塌了，墙上的房子也一起倒塌，只有一栋房子除外。各位还记得那个妓女喇合吗？她的房子就盖在城墙上，所以上帝保住了一小段城墙，从窗外垂下来的朱红绳救了他和全家人的性命。后来喇合成了大卫王的曾曾祖母，对不起，是曾曾曾祖母。所以大家都知道喇合最大的福气是后来他也成为耶稣的祖先。被列在马太福音中的族谱，这实在不可思议。以色列人根本不需要开打，就直接走进去占领那座城。但上帝说，这城是出熟的果子，是我的，里面的东西你们一样也不能碰。上帝用这个方式告诉他们，是我打赢这场仗，不是你们。这城里所有的东西你们都不配拿，这些东西都是我的。你们可以去征服别的城市，夺取战利品，但这座城里的东西你们不可以拿。可是有个人偷偷的拿了东西，因为他们下一个去攻占的城叫爱城，在山上。爱城如今只剩下这堆废墟了，这张照片算是最好的一张。当年的爱城是非常繁荣的城市，以色列人犯了两个大错。第一，就是他们太自信。约书亚说，这座城不需要派太多人去，应该很容易攻下来。这种想法实在要命，以为上帝赐福过一次，就一定会再赐福一次，以为这次很成功，下次也一定会成功。我常看到，有很多人在经历过上帝的同在之后，马上就说，下次一定还要这样做。我就会告诫他们，不行，万万不能再这样做。你以为可以一样画葫芦吗？参孙就是这样，对不对？他说，我要像往常那样出去，可惜人不能够指挥上帝。他们太有自信，以为只要派几个人就能够攻下爱城，更何况还有一个叫亚干的人，他偷了耶利哥城的东西。他看到一些高级衣物，反正上帝用不着，可是我用得着，对不对？他也看到了一些金子，就占为己有。约书亚的军队第一次攻爱城的时候被打得落荒而逃。约书亚来到上帝面前说，你为什么容许这种事发生？现在消息已经传出去，说以色列人并不是所向无敌，我们完了。他怪上帝没有帮助他们。上帝对约书亚说，这可能是你的错，你去查查看是谁偷了耶利哥城里的东西。于是他们聚集了12支派，再度用抽签的方式先找出是哪个支派，然后聚集那个支派的宗族，抽签找出是哪个宗族，再来聚集那个宗族的家族，结果抽签找出了亚干的家族。为什么抽签的方式在旧约时代那么准确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相信上帝掌控一切的情况。好，我来打个比方好了，假设他们丢一个铜板，上帝可以抓住铜板，决定铜板要翻面几次，来写明他的旨意。道理就在这里，完全合乎圣经的原则。如果上帝可以让耶利哥城倒塌，他也一定可以决定抽签的结果。他们刻意用抽签的方式，这样人就不能够操纵结果。我们也会这样做，对不对？第一场板球比赛就是用丢铜板来决定谁先打，这样人就不能够操纵结果了。但是差别在于，他们抽签的时候都相信是由上帝决定结果，因为结果是由上帝掌控。所以在五旬节圣灵降临前，他们都用抽签的方式，但之后是由圣灵来引导。所以我们现在不用丢铜板了，我们有圣灵来引导我们。但是旧约时代都是用抽签的方式，祭司的胸牌里面随身携带黑白两块石头， 称作巫灵和土冥，一个代表肯定，一个代表否定。他们会去找祭司问上帝可不可以娶这个女孩为妻，祭司会闭上眼睛从胸牌内取个石头出来，如果是黑石头就代表否定，如果是白石头就代表肯定。我真希望我们今天还可以用这种方法，直接去找牧师选一块石头，这样真的容易多了，马上就能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其实上帝想跟我们建立的关系不止这样，他要更亲密的关系。不过那是他们当时的做法，他们后来也是用抽签来分土地，所以抽签结果找出了雅干。后来往西班牙的一艘船上的水手也是抽签找出约拿。这种事在旧约圣经一再出现，上帝掌控抽签的结果，他没有掌控我们现在的乐透彩券，但是他掌控旧约时代的抽签结果，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他们攻爱城大败，雅干一家人必须处死。他们很清楚自己的罪行，他们明知故犯，偷拿那些衣服跟金银财宝。虽然是一个人犯罪，可是却害惨了上帝所有的百姓，这是不是很可怕？一个会友犯罪可能会影响到整个教会，只要有一人犯罪，就可能会影响到所有的人，影响到整个教会。最后他们终于来到以巴路山，就遵照摩西的吩咐去做。摩西曾经吩咐他们进到应许之地之后，要站在以巴路山和基利新山这两座山上，站在这座山的要对那座山喊出祝福，站在那座山的要对这座山喊出咒诅。你今天如果去那两座山，就在事件附近，两座山面对面，山壁凹进去，好像一座露天剧场一样。各位可以想象那两座山所形成的天然剧场，在谷中可以清楚听见喊声，百姓就站在两座山上高喊祝福和咒诅，重新宣读神的盟约。再来他们往南走，我们回到前面的大纲，到哪里去了？我看看啊，哦，在这里。他们横扫南部，日头就是在这段期间停住。他们被五个亚摩利王攻击，带头的是耶路撒冷王，这个王自称是公义之主，是不是很有意思？因为耶路撒冷当时仍然在敌人手中，他率领五王在亚亚伦谷攻击以色列人。这是一本书上的照片，你们可以看到，这就是阳光普照的亚亚伦谷，当初日头就是在这里停住的。怎么会这样呢？我要读一段东西给你们听。这是哈洛希尔先生写的，他是美国柯蒂斯引擎公司的总裁，同时也是美国太空计划的顾问。他说，最近发生一件很奇妙的事，很显然是上帝要给我们的讯息。我们印第安纳州绿带市的太空人和太空科学家最近在计算日月星辰，百年后甚至千年后的位置，必须要算出确切位置，这样发射出去的卫星将来才不会冲撞到行星的轨道。我们必须算好行星的轨道和卫星的位置，这样将来才不会出问题。他们用电脑来计算过去和现在的位置，结果电脑跑到一半停了，亮起了红灯，表示有问题，不是给的资料错误，就是结果不符合标准。他们请维修部门来检查，结果发现一切正常。计划负责人问是哪里出错，后来我们才发现原因是过去的年代当中少了一天，他们觉得很奇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时候有个组员说，他记得主日学讲过太阳停住的故事，在场的人都不相信有这回事，可是又没有别的办法，就叫他找出那个圣经故事，结果在约书亚记十章找到。因为演算的结果是少了一天，所以就回到那段时间去核对，发现少了一天，但不是一整天。在约书亚时代少掉的是23小时又20分钟，不是一整天。他们再回头看圣经，约书亚记是说约有一日，这个约字很重要，但他们还是有问题。因为如果有40分钟的误差， 那100年后还是会有问题，一定要找出问题，不然将来的轨道一定会有大误差。后来这个人又记得圣经有一处讲到太阳倒退，大家都觉得他疯了，不过还是把圣经拿出来。他们在圣经记载里发现西西家王病危，先知以赛亚来看他，说他不会死。西西家要求一个兆头，以赛亚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这是他给你的兆头。你要日影向前进10度呢，还是要往后退10度呢？西西家回答说，日影向前进10度容易，我要日影往后退10度。先知以赛亚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是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10度，10度刚好是40分钟。所以约书亚记的23小时20分加上列王记下的40分，刚好就是少掉的24小时。结果他们必须记录说宇宙在过去少掉了一天。信不信由你。这是太空中心的记录。接下来以色列人开始分土地。他们是用全国抽签的方式，避免有作弊的情形发生。约书亚派人去查看那地，详细了解那地的状况。我这里有一张小小的地图，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小块地的面积只有威尔斯的大小，是中东唯一有绿地的地方。这边是阿拉伯沙漠，南边是南地沙漠。水汽从地中海过来，先降雨在这些山上，再降在裂谷上的山丘，这就是应许之地。他们根据查勘的结果来分土地，然后用抽签来决定谁得到哪里。有两个半支派想要约旦河东岸的土地，这里今天称作外约旦。摩西当初答应给他们这块土地，条件是他们要帮助其他支派攻占西岸的土地，只要帮助他们的兄弟占领了这边，他们就可以回东岸定居。所以两个半支派定居在这边，另外9个半支派定居在另外的这边。土地分好了，大家都很满意，12个支派都分到了各自的土地。这件事占了约书亚记好几章的篇幅。另外他们还设立了6座特别的逃城，两岸各有3座，过失杀人的可以逃到这些城里来保住性命，免受死刑。还有一些城市是给利未人的，这些都记载在约书亚记。现在我们要来看看最后2章。约书亚最后一次讲到，内容非常的精彩。我要指出2点。第一，他这个时候年纪老迈，120岁了。他和摩西一样都是80岁蒙召，现在他知道自己快死了。很奇怪，圣经上有很多人都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基督教信仰不只是教人怎么样面对生命，也教人怎样面对死亡。贝康斯菲有一个人，医生宣布他来日不多，他就写信邀请所有的亲戚来看基督徒怎样面对死亡，很大的挑战。各位知道吧，属神的伟人知道自己来日不多的时候，他们通常会留给世人一个难忘的信息。首先我们注意到领导人的职分，约书亚并没有指定接班人。摩西指定了接班人，但约书亚没有。为什么？因为从现在起一个领导人不够，12支派已经分开居住，只有一个领导人不能直接管理每个支派，现在每个支派都必须有自己的长老。这是很重要的一步，但这个做法没有成功。大家又想要一个领导人，他们要求立一个王，但这不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要每个支派由各自的长老来管理，这样百姓才能够直接去找长老。这个原则很重要，一旦只有一个领导人的话，百姓就见不到他了。所以各位可以了解，上帝对以色列民的旨意是用人人都可以见得到的长老来管理他们。可惜他们不接受这种做法，所以这个方法没有成功，但这是上帝的原意。 约书亚便提醒他们约的内容，他说上帝不但应许要赐福，也应许要咒诅。上帝赐福也赐祸，他说上帝一定会实现他的应许。上帝带我们来到这块土地，他不会就此撒手不管。这里很有意思，约书亚把征服这地的功劳全然归给上帝。虽然是他带领他们来，自己却完全不居功。他说上帝带我们进来，他为我们征战，他赐给我们这块地，这全是上帝的功劳，你们应该要感谢他。于是约书亚要他们起誓要效忠上帝。24章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约书亚用第一人称单数讲话，跟23章一样，但是在24章，我是指上帝。约书亚是在发预言，他最后这段信息从头到尾都是预言，用的是第一人称，23章的我是约书亚，但24章的我则是指上帝，是万军之耶和华。上帝透过约书亚说什么呢？他说，我为你们做了这么多。其中有一句话我很喜欢，我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城邑，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你们什么都没做，但我赐给你们这些，都是我的赏赐。这个时候，约书亚满心感恩，再度用自己的身份发言，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并且除掉其他所有的神。这个时候，他讲出了最精彩的那句话，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他说，你们必须做个选择，这块地已经到手，现在你们要侍奉哪个神？你们要侍奉谁？各位，这个挑战有很深的含义。他们说，我们必要侍奉耶和华。约书亚说，那么我要在这里立石，然后就在那里立石为证。他们说了三次，我们必要侍奉耶和华。最后几节谈到埋葬三个人，埋葬约书亚，埋葬约瑟的尸骨。出埃及这40年来，他们一直扛着这口棺材，不但带着全部的行李，还扛着约瑟的棺材，一路从旷野到应许之地，因为约瑟的遗愿是要安葬在应许之地。现在他们葬了约书亚，葬了约瑟的尸骨，也葬了以利亚撒，以利亚撒就是亚伦的儿子。所以约书亚记的最后记载了三场葬礼。圣经说，约书亚在世的时候，那一代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百姓是忠心侍奉上帝的，但是从下一代开始，情况就恶化了。把信仰传给下一代确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这是真的。第二代基督徒很难像第一代信主的父母那样火热，那样忠心地侍奉上帝，这不容易做到。这个问题跟着基督教的教会已经很久了。每一代都必须自己重新认识神。子女虽然听过上帝在父母和祖父母身上的作为，但他们还是必须自己经历神。现在我们来归纳一下约书亚记的重点。我读约书亚记所学到的功课是，我可以用简单两句话归纳出来。没有上帝，他们做不到。但是没有他们，上帝不会去做。这是两个很重要的功课，需要取得平衡。我们很容易走极端，不是把责任都推到上帝身上，就是都揽到自己身上。圣经要我们取得平衡，没有上帝，我们做不到。但是没有我们，上帝就不做。这里的助动词不一样，没有我们，他不是做不到，而是他不会去做。这是圣经上一个很好的平衡。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但我们若不倚靠上帝，他就选择不做。他需要我们，他要我们。上帝呼召我们来与他同工。如果约书亚和以色列百姓当初不和上帝合作，就不可能得到应许之地。但是如果没有上帝和他的帮助，他们也绝对做不到。这是个很美的平衡。我们在约书亚记首先看到上帝给他们许多帮助，我们听见上帝说话，又看见他的作为，他给的应许必然实现。他和以色列人立的约从不失信。上帝是绝对不食言的，他指着自己起誓，他说，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必与你们同在。该惩罚就会惩罚，该赐福就会赐福，我必定与你们同在。不论环境好坏，不论贫富，我都是你们的神。上帝不可能说谎。我曾经列出一张清单，上面是上帝做不到的事。当你想到上帝是全能的，会以为他什么都做得到，其实不然，有很多事上帝做不到。我清单上第一项是上帝不能说谎。我后来列出了31件事是上帝做不到的。然后我很惊讶地发现，每一项我都做得到。这表示我比上帝伟大吗？不是，感谢神，有些事他做不到。我举个例子，比如他不能改变过去。事情一旦发生，连上帝都无法扭转。他可以改变影响和结果，但不能够扭转事件的本身。所以上帝不能扭转过去，让耶稣不要钉上十字架。上帝不能说谎，他不能食言，他就是做不到，因为违反他的本性，他没有办法答应你一件事却食言而肥。这就是上帝。我觉得上帝做不到的事跟他做得到的事一样棒。上帝他不能食言，我们常常食言，但是上帝做不到，这有违他的本性。他不能够给以色列应许却没有实现，感谢主。上帝把应许给以色列先祖的地全赐给他们，他做到了。上帝在约书亚记一开始就说，我会为你们征战，我会把他们赶出去，我一定做到。以马内利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要给四个可能的含义，请你们举手表决是哪一个。第一个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第二个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第三个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第四个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个词只有一个含义，我们很快来表决一下。神与我们同在，同意举手。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每个答案的人数好像都差不多嘛。第四个才对，第四个才对。以马内利是指上帝在我们这边，重点是他会为我们征战，而不是为别人征战。所以重点放在我们，上帝与我们同在，这叫做以马内利。上帝对约书亚说，我会为你们征战，如果你们在我这边，我就会在你们那边。所以出现了很多神迹，约旦河分开，耶利哥城墙倒塌，玛纳不再降下。有一次他们打赢是因为天降大冰雹，有一次在亚亚伦谷白日拉长，有一次上帝差来一群大黄蜂，敌军朝他们前进的时候，迎面而来一群大黄蜂，你能够想象那种情景吗？你根本就不可能留下来打仗，一定拔腿就跑。他们有一次就是靠大黄蜂打了大胜仗的。你看，连昆虫都是由上帝掌控，这全是上帝的作为，叫他们惊叹不已。但是另外一边也同样重要，上帝透过人的配合来动工，他不是独自征战，他们必须亲自上战场，他们必须去，然后上帝会为他们征战。这就是两者的平衡。很多人会说，全交给上帝吧，他会为你成就。有些人讲的好像自己无所不能一样，你会发现有这两种基督徒。但平衡的基督徒 在祷告时好像完全靠上帝，在行动时好像完全靠自己。圣经上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平衡，没有他们，上帝不会去做。他们必须进去。他说，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全要赐给你们，但你们必须进去站在那地。所以没有他们，上帝不会去做。如果他们在态度上信靠神，在行动上顺服神的带领，就可以打赢每一场仗。但是如果他们在态度上自信满满，在行动上违背上帝的命令，那一定会打输每一场仗。所以约书亚记虽然涵盖了40年，但是耶利哥城和爱城的故事却占了主要的篇幅。如果你学到这两座城的功课，就能够征服那地，是不是很有意思？所以我前面说过，圣经是一本很诚实的书。圣经说他们攻占那地时犯了三个错误，只有三个。第一个错误是攻打爱城的时候，因为太自信，结果兵力不足而惨败。第二个错误我还没有讲，他们被当地的一个民族给骗了。那些人故意穿得破破烂烂，一副骆驼的样子，还把脸弄得脏兮兮，然后来找以色列人说，我们特地从很远的地方来，因为听说上帝和你们同在。看看我们的衣服和鞋子，因为听到你们上帝的作为，我们就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其实他们就住在那里。因为他们装得很像，约书亚就没有求问上帝这件事，结果被骗了，和他们定了协议。以色列人被骗得很惨，后来才发现他们其实就住在当地，他们想出这个诡计来避免被打败。以色列人没有问上帝这件事，结果被骗了。第三个错误是，两个半支派想住在约旦河东岸。当他们出发回到东岸的途中，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约旦河西岸的支派看见了，就说，他们筑了一座祭坛，要跟我们划清界限。上帝的百姓之间竟然起了误会。九个半支派的以色列人就聚集兵力，准备去攻打那两个半支派。是自己人之间的误会。那两个半支派说，你们误会了，我们筑这座坛是要提醒后代，我们是从你们那边过来的，跟你们是同一族的人。误会解释清楚了，双方就和好了。可见连上帝的百姓之间都可能会起误会。所以凡事都得求问上帝。好，那基督徒应该要怎么样应用约书亚记呢？新约圣经拿约书亚记作为信心的例子，并且一再提到妓女喇合是个信心的典范，又拿雅干来比喻上帝百姓中的罪恶。在新约圣经中有个类似的例子，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跟雅干在上帝百姓中犯的罪一样，记得这对夫妇吗？再来，约书亚记当然也是在讲救赎。其实约书亚这个名字就是指救赎，原本是哈书亚，但摩西把它改成了约书亚，跟耶稣的名字一样，意思是上帝拯救。我跟师母当初搬到现在住的村子时，当时的邮差就姓上帝拯救。我们很高兴认识这个邮差，其实他的姓在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或是耶稣，上帝拯救。最后，基督徒要进入的应许之地是指什么呢？不是天堂。当你唱着当我踏入约旦河这句歌词时，心里是不是联想到死亡？我们的应许之地不是天堂，不是天堂，而是圣洁。因为在应许之地就不再征战，那是得胜之地。当你打完胜仗之后，就可以进去享受上帝为你预备的一切。每当你胜过试探，就可以预尝安息的滋味，对吧？你在征战中得胜，如今可以休息。征战得胜了，就可以休息。希伯来书4章说， 必有安息为上帝的子民存留。约书亚没有带领百姓进入那样的安息，但有安息为我们存留，到时候不必再做工，你可以洗了自己的工，真正休息。其实我们每一次去度假都不是真正在休息，不是吗？但是洗了自己的工，不再为自己征战，就是进入上帝安息的应许之地，享受他得胜的生命。我读过最好的约书亚记注释书是艾伦·瑞帕斯写的《得胜的基督徒生活》，你们一定要去买那本书来看。约书亚记让基督徒能够进入应许之地，真正休息，不再需要征战。阿们。